八月底，薛英贤一家被转至德国曼海姆难民营。到德国两个多月来，这是他们辗转进入的第三个难民营。薛英贤是前中国国家队队医，以揭露中国体坛兴奋剂丑闻出名，也因此全家常年受到打压。在近80岁的高龄，他和儿子儿媳逃离祖国，到德国申请政治庇护。
在中国没法申请了，没法活了呢，逼得像我这逼得都没出路了。
这是几天前他在海德堡难民营一间只有12平米的住所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记者说的话。去年5月，身患重病的薛英贤到医院就诊，北京的3家医院都说没得治了，不给他诊断开药，让他回家等着。身为医生的薛英贤知道，这样等下去的结果只有一个，
我是等死了。这个政治暴力又到了医院。
过去几十年中，薛英贤不断地体会着这种政治暴力，直到用他自己的话说，家破人亡。1938年，薛英贤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在延安的中共干部子弟学校念书，是共产党培养起来的根正苗红的红二代。1963年，作为共产党培养的第一代运动医学专家，从北京体育大学毕业的薛英贤进入中国国家体育委员会工作，先后效力于国家田径队、男女篮球队、女子排球队、国家体操队，并一度担任国家队11个队的医务监督大组长。然而，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掀起的那场国家倡导的兴奋剂热潮，打破了他一帆风顺的人生。根据薛英贤的回忆，1978年，国家体委在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兴奋剂的问题。
78年的10月11号，会上讲的，就说兴奋剂是给病人用的，但是国外呢，兴奋剂一用在运动员身上。我们国家运动员为什么不能用？你们研究研究。
即便是几十年前的往事，薛英贤也能随口说出发生在何年何月，这得益于他从医以来便开始记录的工作日记，一共记了68本。从80年代初开始，兴奋剂便不时出现在他的日记中。薛英贤说，国家体委派医务处一位叫陈章豪的医生去法国学习如何在运动员身上使用兴奋剂。留学归来后，他便大肆鼓吹兴奋剂的好处。
他大会小会说，国家队的问题就是消除疲劳的事，消除疲劳就得吃兴奋剂。我心里觉得是邪门歪道啊，这样的大家就是不用训练了，也不用发挥个人的各自潜能，就靠吃兴奋剂来出成绩，那是违背奥运会的精神的。
薛英贤说，当时国家体委训练局的一把手李富荣也支持使用兴奋剂。
他这个独裁专政呢，比有些国家领导人还厉害，反对他就反对政府，反对他就是反对党。他自己私下成了兴奋剂小组组长，就是去法国学习的回来的陈章豪。
薛英贤告诉美国之音，过度服用或注射兴奋剂会严重损害人体的肝、脑、心脏功能，女性可能变性不再生育，男性也会出现性功能萎缩。他说，可是陈章豪和李富荣不以为意，用特殊营养药大力补这样的名号，将兴奋剂在全国各地四处推广，连少年体校也没能幸免。
少年体校的小孩一听说这个营养药来，都伸出手去要去。这就是陈章豪和李富荣这伙人兴奋剂这个邪恶害的。
在全国上下沉迷于大力补的神奇功效和金牌带来的荣光利益时，薛英贤成了体制内罕见的公开反对者。当时只有前国家体操队教练宋子玉敢站出来支持他。正是因为反兴奋剂，宋子玉被调离了体操队，不断挨整，最后得了肝癌，抑郁而终，只活了63岁。薛英贤清楚地记得，1988年7月13日，李富荣召集国家队11个队的总教练、班主任开大会，提出要给体操王子李宁打兴奋剂。那天他们特意避开薛英贤，改让医务组的另一名医生参加会议。 因为按照李富荣的说法，自从薛英贤去了体操队，那里就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薛英贤对美国之音说，李宁曾亲口告诉他，当年二月，陈章豪偷偷给他打了四针兴奋剂，开始时他觉得身上有力气，后来就不行了。回忆当年拒绝给李宁打针的原因，他说，
我是反对兴奋剂的，我不会跟运动员打兴奋剂针的。另外，李宁是有名的运动员，假如打兴奋剂，用了兴奋剂查出来，你顾家人格没了，我们的人格都没了，顾家骨骼也没了。
薛英贤说，从1980年开始，国家队用兴奋剂都用遍了。他原想守住体操队这块净土，但这样的想法实在太天真了。唯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从来没有给任何一名运动员用过兴奋剂。做这一切时，他没有考虑过后果，但最终他被调离体操队，成了一名边缘人。往后的几十年中，薛英贤经历着中国最高级别的意见者的待遇。在北京，警车就停在他家门口，每天24小时被监控。电子邮箱、手机都被监视窃听，他被限制出境，理由是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中国警察一直想知道他那68本日记到底藏在哪里，他的家人也被卷入。
啊，两个儿子都叫他失业了，大儿子还为这事坐了牢，我丈夫被大致死了。
薛英贤的长子杨伟东是一名独立艺术家，原本在体制内游刃有余，生活优渥。家庭的变故让他想要弄清中国这个社会究竟怎么了，为什么敢于说实话的人似乎总会招致不幸。他拿起摄像机，计划拍摄500个中国人的访谈，记录他们的心灵。这些访谈被整理成文字，在香港分几卷出版。这套名为《立此存照》的访谈录，因为涉及不少当局眼中的政治敏感人物，在中国大陆成为禁书。杨伟东对美国之音说，从2012年以来，他们已经3次被限制出境，这一次一家能够出来，自己也感到意外。或许给母亲治病这样的理由，当局实在也很难拒绝吧。离开中国前，一家人就做好了申请庇护的准备，这意味着他们到德国后必须交出护照，住进难民营，等待移民听证。每天，杨伟东在微信朋友圈中发布难民营的一日三餐。他说，想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告诉中国人，吃只是人的最基本需求，就像人同样需要空气和水，自由民主才是我们中国人的理想。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